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亲爱的同工同道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跟罗子刚和方亚新一同来探讨有关乎罪恶跟苦难的功课。
是的，谢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面一起来学习。
过去呢，我们曾经用了好几课的时间，做了一些引言，做了一些介绍，做了一些有关乎罪的探讨。不晓得在过去六个上课的课程里面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应？那罗志刚跟方亚新呢，在这里，我想我们是公开的啊，
是
让收音机旁边的同工同道们，把你个人对苦、对罪的一些感受跟观念呢，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研究。那我们这样子呢，有一个互动的那个情况出现，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里面谈到罪苦有更清楚的了解跟分析了啊。
是的，我们不单是期望你对我们有一些回应，如果你在上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或者你可以找到弟兄姐妹，也可以把这些思想，可以把这些神的话再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让这个互动呢不是只有对我们，而是可以更多的去影响许多的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周围的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分享，欢迎你把这些内容资料寄过来给我们，
是
好让我们透过广播我们互相来做一些介绍。那你的来信呢，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你写良友圣经学院罗志刚或者是方亚新收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的是原罪这个观念啊。
不晓得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对原罪这个字呢了解有多少，怎样写这个字？
这个原呢就是中原的原呢，
原来的意思。
对，原来的罪。
其实当我们生存在那个苦海当中，我们去努力寻求有关乎罪，有关乎那个苦的起源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基督教里面曾经谈过有关乎那个原罪跟本罪的观念。哇，很多人就发觉不错啊，但是呢不对啊。那为什么他们感觉到不错呢？因为呢，在一个很真诚的去寻求有关乎解释苦跟罪的谜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新的资料。
对，
那所以他们觉得
很开心了。对，
但是呢发觉呢，那个本罪跟原罪的观念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之内呢，会比较详细一点点跟听众朋友交代什么叫原罪这个观念。
在这儿先补充一下，原罪不是本罪，对不对？它是分开来的，是不一样的。那一般人对原罪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之初性本恶，都是我们是遗传了先祖的，所以我们都有罪
啊。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不对？
是、
啊、既然我们是先祖亚当的后代啊，那所以亚当犯罪了，他的结果呢我们就承受了。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好像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神就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呢，那个所谓原罪的观念，有些人就认为一个人一生出来呢就是有罪人了。
对，
这个对不对呢？
这引起了很多问题啦，就是会觉得说神是不是公平的？那神怎样看这个罪的延续，它是不是有一种传染性呢？我生下来就是罪人的，真的是
毫
无辜。
对啊。
我想同时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难道我这一生当中都没有良善的吗？
我觉得当我们要谈那个原罪的观念的时候呢，有一些的观念先要来倾听一下的。比如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
我们今天是亚当之后啊。
对呀，我们是始祖的后代，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站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一个空间、一个地位里面，始祖犯罪而出现的结果，一早就已经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而现在呢，我们才来到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段的时刻，我们只不过呢是所有人类当中的其中一个人。那这个是第一个观念。第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呢是一个以罪人的身份来谈罪。我们都不否认我们自己曾经做了一些错事，对不对？
对。
好，所以呢，你现在是在一个或多或少、或大或有的那个情况里面，你曾经做了一些错事。我们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位里面，回想我们怎样去解释有关乎罪的问题。
是。那么，但是"原罪"这个字啊，它本身是没有在圣经里面可以考察得到的啊，
没有这个字出现。
对，只是。整个圣经的真理里面传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来。
那所谓原罪呢，其实呢是三个不同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人的罪性。第二呢就是罪人的地位。第三呢人的罪疚感。
我们就从这三方面一个一个来谈啊。原罪的意义和内容，我想我们就先从圣经里面的旨意很清楚地指出来，我们人本来是好好的。
当然了，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看一切都是好的，那所谓一切呢，都是包括人啊。神创造的人本来是好好的。
对。
那不过呢，始祖亚当犯罪了，他自己选择不顺服神。
结果呢，在罗马书5:12这儿就很清楚地说，罪就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当有罪出现的时候，那位圣洁的神就跟有罪的人分隔开来了。从此呢，人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面。那弟兄姊妹，请你留意，这个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是一个事实，已经完成的啊。
对对对，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我打一个比方，那罗志刚呢，是生长在一个姓罗的家庭里面。为什么？因为我的老爸姓罗吗？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我今天问这个问题呢，我是站在一个我已经是姓罗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来问，为什么我姓罗啊？我再打一个比方。罗志刚是个男的，方亚欣是个女的。请问，当我跑去问我的老爸老妈的时候，哎，老爸老妈，你们生我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是做男的，或者是做女的呢？没有这样子问的吧，对不对？
对啊，
你问也没有意义，因为今天罗志刚是生，已经是一个男的。当我去跑去问我的老爸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先问一下我是不是喜欢做一个男的？我已经是做一个男的，那这个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是，
我们今天是已经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面来问，为什么有罪出现？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这后代的人啊，是承担了前人的那个犯罪的结果了。
这个并不是你说愿意或是不愿意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里面。
是，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
那究竟这个所谓罪人的地位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以弗所书2:12开始就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名词来形容那个罪人所占的地位。好不好，请方亚欣呢替我们把这几个不同的地位的形容词呢念出来，就是以弗所书2:12开始一直呢到13。
好，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好， 那这边呢一共谈到六个不同的名词，
嗯哼，
是说我们做罪人的地位是个怎么回事。圣经形容第十二节说你们与基督无关，
嗯，
那个罪人是与基督无关。第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就是那个选民之外，
是。
第三呢，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第四呢，活在那个世上是没有指望的。第五呢，是没有神的。还有第十三节提到第六个名词，就是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
是。
那这里一共呢是谈到六个名词，六个词语，是解释了我们已经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面。
嗯，其实我们再一次回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到，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样一个再来推论，就是我们都要面对死亡，那就反正我们其实都是罪人，都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
那这个是原罪的第一个意义，我们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面。那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都听过在咱们中国的古时候有一位名人啊，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恶，你有没有听过？
是啊，荀子的说法。
那如果我们说人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那就很真实啦，人之初就是性本恶啦。
嗯，
如果是真的话，那我今天生而为罪人，那就不关我事了吗？
对对，就是我根本没有什么责任要负了。
对啊，那个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的责任。
嗯，
我们只不过呢也是个受害者而已啊。
对，
不对不对不对。原罪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原罪的第二个意义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我们的罪性。
嗯哼，
那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呢，圣经本来说他是个好人，对不对？
嗯
啊，因为神创
造，神看为好。
嗯，但是这个好的人呢，他却选择不顺服神。那这个是个罪的行动，但是还没有发展一个罪恶的行动之前呢，我们上几次上课的时候，不是已经很清楚说了罪的不同的那个解释嘛，不同的观念嘛？
对。
那亚当心里面就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呢是个犯罪的思想，
嗯哼，
比他的那个犯罪的行动更早出现。
是。
如果一个犯罪的思想出现在亚当的心里面，而他呢不好好的去管制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不顺服神，那个时候他就叛逆了。他就得罪神了。
嗯哼，他就背叛得罪着神啊。其实我想不只是亚当是这个样子，有很现实的例子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经历过像亚当那样的一个经历啊。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呢，
嗯，
就
对
说到一段呢，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比较熟的，
会背了吧。
对。这是我觉得是蛮真实的。当我们自己去念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哎呀，为什么保罗知道我现在的光景？
对对，这段圣经实在很精彩哦。
好不好？方阳心呢？把一些的经文挑出来替我们读一下，好，让我们看一下保罗是怎样去形容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个真实的例子。
好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这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另外我们再看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么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这里也很清楚的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想呢，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今年要好好的写我的日记。好了，买了那个日记本回来写了，写两天以后就没了。那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做好的。
对
对，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做好的，但是结果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好的标准。
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罪性嘛。
你看到
很现实啊，
我们心里面就有常常自己跟自己的那种征战。是的确的，我真的是很了解一个犯罪的人，他本来都有一些的好的一些观念在他里面，不过在这个自己的心里面征战的时候，他失败，他犯罪而已。那这个灵欲之争啊，在我们里面呢，真的是常常出现。有人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胜过自己，但是呢，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好，你以为你可以靠着你的行为可以遵守一切的律法了吗？没有，等一等，凡是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面跌倒，他就犯了所有重条了。
所以按照神的标准，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满足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蛮有罪性的人，所以我们就像亚当一样，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罪的责任都推给他了哈。
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行恶的，
对，
因为最少起码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也有不满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
罪性，
这个是罪性，
对
啊，因为整个人生当中呢，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面对的都是很多很多的引诱。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啊，我们发现呢，撒旦魔鬼啊，常常来引诱我们。
是，
那这个是让我们那个罪性发展出来。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有权，我们也有自由，可以决定到底是不是要顺服神。可是我们可能有些人有些时候成功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失败的。
因为这个是罪性。
对。
好，那这个呢是原罪的第二个观念啊。那第三个观念是什么呢？第三个层面呢是有那个罪疚感。我们都晓得了，亚当犯罪了。那犯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他看到他自己切身露体。于是乎呢，他跑去拿一些无花果树的树叶来遮盖他的身体。
他不只是看到自己赤身露体有这种表现，有这种行动之外，他也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当耶和华把他抓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犯罪的责任推给
夏娃，
那个夏娃，而夏娃呢又推给蛇。
对，
你看到吗？那个推卸责任，那这个就是罪疚感。为什么人会感觉到有赤身露体？为什么人会感觉到不好意思
要
见那个躲避神？或者呢，为什么他宁可把那个犯罪的责任推给别人？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来源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我们有神的那个荣耀。
因为犯罪了，所以没了。
对，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所以呢，心里面就有一点点亏欠感觉了。本来是因为我们跟神是有美好的交通的有美好的来往的，但是因为有罪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神不是呢已经把一个自由的意志给了人来做那个决定？神没有强迫亚当必须要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完完全全的是顺服神，没有没有。神是把一个自由的意志呢给了亚当，让他自己去决定究竟要不要顺从神。当那个亚当跟夏娃了看到那个什么不可以做的那个事情不可以吃那个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就必定先有一个挣扎， 究竟要不要决定顺服神、
嗯、
或者是不顺服神。
是。
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出现呢？就是因为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个选择顺服神或者是选择不顺服神的那种权利给了亚当跟夏娃、
嗯、
那个时候呢，良心就产生作用了，他告诉你，哎，这个不好啊，你做错了，哎，但是你还得要做错啊。那这个良心上面的征战呢，我觉得是我们罪疚感的一个来源。
嗯哼，是。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回想第一次做错事情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心情啊，
十五十六啊，那个什么吊桶了，在你们的心里面就是七上八下
的，
对不对？一个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为什么你做错事的时候，你做坏事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不安乐的地方呢？
嗯哼，
就是因为神把一个良心给了你，良心告诉你啊，这样子做是错的，是不对的。所谓原罪带来的罪疚感就是在这里。请看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
嗯哼，
那这一节圣经呢，也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背诵出来的。
对、
啊、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为什么？原因呢，在上文就出现了。
是
罗马书第三章第10节和第12节同样传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嗯哼，这里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
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了。那种罪的感受，那种亏欠的感觉，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那个原罪的观念。
嗯，
好了，综合起来了。那我再重复一次，所谓基督教里面谈到那个原罪呢，第一个是说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那个事实上面，然后第二是因为呢，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有犯罪的那种本性，罪的本性。
是。
那第三呢，是我们有罪疚感的感觉。
嗯哼，
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么关于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又怎样来回应呢？
有人就说，既然呢基督教里面谈到那个原罪的时候，好像呢就指出所有人都是全然的堕落，
是。
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丁点的能力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呢？
嗯，
不对，我觉得不对。因为一个人呢，他虽然是全然的堕落，
是
啊，有罪性，站在罪人的地位，有罪疚感，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有一丁点的美德，还有呢，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最简单的例子呢，请你看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第11节。那一段的圣经呢，很用一个比喻跟我们说明一个真理啊。那个比喻是什么呢？哪有一个孩子向爸爸拿一块饼的时候，那个爸爸就问他一个石头，有没有？
给他一个石头。
没有的吗？啊，哪有一个做爸爸的儿子向他求一条鱼的时候，他就送他一条蛇？没有的嘛。所以圣经这边说，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嗯，
那个做爸爸的，按照圣经的原罪观呢，他应该是罪人呢、啊，他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面呢、啊，
他应该是全然堕落。
对呀、
啊，
但是呢，圣经说我们虽然不好，他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那个儿女呢、啊，表示他心里面还有一丁点的好。
是，但是一个人的善行和美德呢，是在跟神的荣耀
相差太远哦。
对对。
啊，纵然我们怎样做好啊，我们跟神的那种律法的要求，那个标准相距很远很远。
是是，所以圣经指出来，因为我们是站在罪人地位，而且具有犯罪的本性，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是不可能做好的，只有靠神咯。
刚才方亚新不是把那个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谈到那个心里面的那种征战的那一段圣经读出来吗？
对
啊，
放下心呢，是替我们读那个圣经，一直呢读到第24节。
对，
但是保罗在第25节呢，就引出那个胜利的呼声了，好不好？现在呢，就请放下心把7章第25节的经文念出来。
是，这节圣经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你看嘛。本来我们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本来我们没有做好的能力，但是保罗说靠着神就可以了。在以弗所书第2章，我先前呢是请方亚欣呢也是替我们念这一段的圣经，把6个不同的名词告诉我们，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上面是个怎么的情形。下文呢同样的以弗所书第2章第19节到22节呢，就来了一个地位上面的改变了。
嗯哼，这一段经文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靠着主耶稣，那个地位改变了。
对，
以前是罪的地位，现在呢？哦，不再是外人了，不再是客旅了，现在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
非常亲密的人了。
那第二，我们本来说，人是有罪性的吗？对。但是呢，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第12章第21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嗯哼，这节圣经说：“不可，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对，以前我们是没有做那个好的一个可能的，现在呢，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以善胜恶。还有第三。请看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本来以前呢，我们是有那个罪疚感的。本来以前呢，我们感觉到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逃避神的。现在呢，
神邀请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6节，
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了，不用再遮遮掩掩了。好，那综合我们今天所谈到有关乎罪的观念啊，第一，我们发觉神并不是不公平的，他审判人的时候呢是绝对的公平的。
嗯，
耶利米书第31章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人不可以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但是个人因为自己的罪而死亡啊。所以呢，神的审判是非常公平的。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过错。
是，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犯了罪，以至于招致这样的一个审判。
嗯，所以原罪的观念呢，有三层，是一个站在罪人的地位，第二个是有罪的本性，第三是有罪疚感。
但是感谢神，他设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为我们开了出路。
好了，那今天的上课时间就来到这边，那我们下一课要谈什么呢？
我想我们特别要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许多的神学或思想家他们对于苦罪这些问题的一些探讨。
嗯嗯，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材料帮助我们去了解苦罪，从而是脱离苦跟罪。
嗯哼，
好，在这里要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愿神祝福你，
拜拜。